幸福与日增哦。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来到财富自由行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正在听到陈绮贞的歌曲。 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薇薇。今天节目当中，我想大家可以更轻松的，我们透过简单的访谈来重新认识自己。讲到认识自己啊，大家一定会觉得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想要认识，我不就很认识我自己吗？我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啊，我人生经验不都是我自己经历过的吗？有什么好认识的？可是我想，在现代人很多繁忙的生活当中，你可能每天都有不同的任务跟挑战，不论大家的年龄、身份或职业。那你不断在劳动，不断在做事情的时候，没有什么时间可以静下来好好思考自己到底要什么，或是我到底想做什么。反正我就是每天都在做一样的事情一样，这可能是很多人都会在很疲惫的时候才会恍然大悟惊觉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作家曾燕京 Amazing 来到节目当中。燕京你好。
大家好，我是燕京 Amazing。
是邀请到燕京哦，我觉得跟燕京认识的时候刚好也跟疫情有关啦。可能是做一本书主要是谈工作跟生活这一块。因为我记得有一阵子我们还蛮密切的在讨论说大家对于自由工作者到底在做些什么，或者到底什么样的人开始做自由工作，是蛮好奇的。因为听这名字感觉让人充满那种羡慕的感觉，好像自己当自己的老板啊，自由嘛，听起来就好像可以随心所欲的过生活。但是我觉得燕京的分享也让大家初步的去认识说，哎，怎么从原本是我们很多人都从有像做乙方啊，做劳工，然后开始做不同的选择。那比较特别的是哦，我想和自己好好在一起，听这个名字啊，大家一定会觉得说，哦，那是要谈什么？当初我也想说，诶，上本谈跟工作，跟自己的选择有关，这本就有很多是跟自我的对话。燕京可以先帮我们简单谈谈，到底这本书谈些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当然看完之后会感受到很多燕京自己的故事，但是总归是出书嘛，然后总是希望这样的故事也许可以带给我们的读者哦，我们听众朋友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好，我觉得可以延续薇薇刚刚说，我上一本其实在谈一个自由工作者的生活是怎么样从一个全职然后开始变自由的过程。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它的重点是我们怎么样释放我们的心灵，然后让自己成为一个更自由自在的人。所以这一本我想和自己好好在一起，其实就是我去回溯我在25岁的时候，我因为一场失恋的关系，然后我就突然发现说，其实我一直在恋情中寻找的是一个缺席的父亲的替代角色这样子。然后就突然发现，诶，我的心灵原来有这么大的一个破洞，然后会希望用其他的事物来填补。那这件事情不只影响到我的感情，包含我在职场上，我可能都比较不善于跟有权威性的男性相处，因为那可能就代表我感觉他会很像我的父亲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开始去好好认识，那我的心灵有这一块的东西我从来都没有发现。所以就是有点像是往下探索之后，然后发现了更多有关于比如说我们怎么被教育成要当一个乖孩子啊，或者是我们怎么样对待自己的身体的态度。对，就是这一些事情我突然发现我们怎么和自己能够和平相处，其实很多很多面向我们都可以去讨论。
其实和自己和平相处这个词哦，听起来很模糊哦，会觉得很悬哦，想说我们也没有特别跟自己相处，总而言之就也就这样活了20几年30几年。我们很多这个比中高龄的听众朋友觉得说啊，没有啊，反正日子就这么过。但我觉得大家一定在生活当中偶有哦，就是那种夜深人静的时候啊，你一定会有所谓那种迷惘的时候，就总而言之你就对你现在做的事情或者对你自己突然不是很了解，他可能不是常常来扰你，但是偶尔你就会萌生这种念头，然后你最后就觉得哎呀累了，想不透啊，就算了吧，然后就睡吧。隔天一天又开始了，那这些问题又被你搁置了。所以希望今天跟燕京的一个访谈，然后我们来聊聊自己的故事之外，我觉得更多时候也是让大家重新去检视到说，其实我们去认识自己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然后它会在你下一次，也许在下一个年龄阶段，下一个人生阶段，假设又遇到一些困难跟障碍的时候，你更能知道说我要的到底是什么，或是我到底能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那另一个除了讲到说这本书分享了很多燕京自己个人的故事跟经验之外，我觉得有一个也是我在阅读的时候也蛮想问到燕京的，就是说其实里面有很多是一个自己内心的想法哦，就是说你发生了一些事情啊，你内心怎么想，你当时怎么选择，或者是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困惑。 自己爬书的这个过程容易吗？我就觉得好像把自己掏空啊，就是说你要去回顾，例如说像刚刚讲25岁嘛，你要去掏空自己啊，25岁的时候或者几岁的时候啊，又去遇到那个谁，然后又怎么样，然后啊，我当时怎么会这样呢？现在你在看当时的自己，就是这件事情感觉，要回忆当然是可以回忆一些具体事件的，但是要去思考当时自己怎么想，会不会有一些障碍或者是觉得比较困难的地方？
我每一次在写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很像要跳到一个就是曾经要溺死我的水子里面。对，就是你在写的东西一定是你当下很有情绪很有感觉的，所以那个对你来说其实它可能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对，那大部分人我们都会选择逃避，所以我在很多当下我其实也都选择逃避，那现在是重新回过头去看。可是我觉得那个过程比较不一样的是，这一次我是有意识有选择的，因为我想要看清楚，比如说那个时候这个水池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到底什么东西把我溺死了，为什么不是一个一般的池子，为什么它那么的深，那它里面是不是有缠住我的水草啊之类的，就是我到底在乎的东西是什么。所以当我再一次为了要爬出自己而跳进去的时候，虽然一样会感受到那个不舒服感，可是我觉得多少你已经过了那个时间点了，对对对，所以其实你可以看清楚当下的很多的情绪，也许是来自于我很久以前的家庭的影响。比如说我有写到一段是我现在的男朋友，我们在交往初期的时候，他有时候会比较晚回家，然后我就会感觉到我很不安，他很晚回家或是没有办法联系的时候，我会感觉非常非常不安。可是后来我才发现，这个不安其实是来自于我更小更小的时候，我看着我妈妈在等我爸爸回家的那个场景，所以等于说这个男人晚回家这件事情会造成我们家的不安定，所以我一直有这样子的心情，然后一直到长大后，你可能会被一些类似的情境所触发你的那个伤痛，所以这本书才会要很努力的去把我自己的故事分享出来，因为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去走上这一条路，就是借由现在的任何情境触发了，那你都其实可以回过头去看看那个更久以前的根源到底在哪里。
我觉得可以简单分成两种现象，就是说我们回顾自己过往的经验啊，快乐的当然就是常常回忆也没有关系嘛，就很开心，可是面对一些我们过往不太开心的、难过伤心的或者是完全想要逃避的事情，就有些人不是都会说句话，什么时间就会让你忘记一切然后你心里想说，我也都过了20年30年也不过就忘了啊，我也不再是当时的那个懵懂少年少女了，那何必再去把它挖出来再想呢？反正我也不可能再遇到当时的那个情境。燕京怎么看待说，像我们刚刚讲到说，你比较像是慢慢的去回顾，可是有些人相对来讲就会觉得说，过去了就过去了，反正我就是应该面对现在。那这两个说法感觉都是有些道理的。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我这几年有跟我妈妈聊到一件她自己小时候的事情哦。我妈妈已经50多岁了，可是她聊到说，她小时候有一次被她的爸爸，就是我的阿公，误会她偷钱。然后呢，阿公就赏了我妈妈一巴掌。然后我妈那时候讲起来的时候，她也是突然就掉下了眼泪。
就是她跟你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哭了。
对。他说他很久没有讲字，然后他也不知道原来他讲的时候竟然还会哭，还会感觉到当年的事情，所以他就跟微微刚刚讲的一样，以为时间过去了，我们长大了，事情自己就会自动就会过去没事了，但其实很多的情绪经验它是一直留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的，所以我才会觉得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一次的召唤出来，因为我觉得小时候的我们为了要保护自己，你会很容易想要切断那个情绪，因为太痛苦了，你不想去感受，所以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很温柔的机制，想要保护我们，他就把那个经验所切掉了。可是当我们把痛切掉的时候，我们同时也会把快乐的感受切掉，因为它就是同一个感受的感觉嘛。对，所以其实还蛮多，我觉得看到很多人是长大后他可能切除了痛苦的经验，可是你也会看到他没有办法发自内心的快乐，就是因为我们把痛苦跟快乐同时都摒除在外了，那你就感觉不到任何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时间当然可以帮助我们慢慢慢慢的我觉得是更有力量的去回看这些东西，可是你一定要去做出这个回看的动作，让这个情绪经验在你长大后你有个重新诠释它的机会。
是，我觉得在任何一个事件发生的当下，你一定会，就算你不做什么决定，你还是会被迫在当下做出一些选择，因为毕竟日子就这样过。那等到事过境迁之后，当然那件事情已经发生了，或那个状态、那个情况、那个伤害可能都已经存在了，但是如果可以在更久之后，你还是有办法回忆起，再去重新思考这件事情对自己的影响，尽管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当时的那个选择，但是我觉得再去重新面对的时候，也许举个例子说30岁的你去面对25岁的状态，你可能比较能够理解，哎呀，当时我是怎么样怎么样，那你当时的那个伤心难过愤怒的情绪，也许在30岁的时候得以被诠释，而不是只留下了情绪本身，就说对啊，我当时很难过，然后就这样，我也无能为力。他可能可以得到更多的解释。那未来在面对之后的日子，或者是当下自己在面对自己生活的时候，就会觉得，我觉得好像可以比较能够正视当时的那个状态，不再是留有一种模糊的想象。
没错，没错。
我觉得这个感觉虽然听起来很玄哦，好像在讲那种似有若无的事情，但是也不妨大家节目我们一边在聊，也可以去回忆起说自己可能是也许是大家年轻时候或者生命的每个阶段的那些你曾经一度很重视但始终让你遗忘的事情，它对你的生命来讲应该都很重要，但是现在的你也许开始有能力去解决当时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跟状态。那我觉得这也是燕京在谈自己的故事或在里面分享自己故事很重要的一块，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看别人的故事啊，大家心里就会想说，哎呀，反正这是你的恋情啊，啊你自己有这样家庭又跟我没关系啊，我又不是你朋友，我也不在乎。可是我觉得比较像是说，我们看到别人的故事之后啊，你可以去思考说，哎呀，我自己好像在情感这一块，我在我跟家人相处这一块好像也有很多类似或者是也许相异甚远的状况，那个状态是什么那我觉得这是我们透过阅读可以来做尝试的地方。那回到燕京自己的故事，因为其实里面有很多东西当然就是慢慢爬书去书写，然后有些东西很日常，就说你看的时候你不会觉得高潮迭起，不会说啊怎么那么惨呢，或你心想说哎呀怎么这么可怜，你大概也不会有这种感觉。有没有特别哪一段燕京是觉得自己在想的时候或在铺陈的时候相对是觉得最为艰难的，就会觉得对于自己的过往的生活经验当中是觉得最困难的部分？
这一本书里面有一个篇章哦，就光一个篇章它就5000字了。
就是、可是看的时候我没特别发现我觉得可能就是
其实有一篇就是在讲我重新跳舞的那个故事。对对对，我大学的时候曾经加入热舞社2年的时间，可是那个时候其实我是非常挫败的，因为大家都太会跳了，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在里面好像变成一个弱者的感觉，但因为我小时候，比如说我的功课是很好的，所以我很不习惯是我被别人比下去了，我觉得那个痛苦非常非常的无法接受，觉得自己好像很狼狈的样子。对，但是我就离开了那个热舞社。可是蛮神奇的，就是在去年，就是10年后，对，我的一个老师他突然就看到我，就说我觉得你有想要被人家看见的欲望，我觉得要去演戏或是跳舞。然后就突然觉得被老师点到这件事情了，就是我觉得我平常在看一些比如说听到一些音乐还是什么的时候，你的身体其实是会很想舞动的，可是你会很怕说跳出来是不好看的，你会被别人批评，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就是跟着你的心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但是因为那个老师的提醒，我就决定好，那我真的要重新又是跳入那个溺死你的池子，又一次跳进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在去年12月的时候就重新又开始跳舞，然后的确还是发生了，我觉得跟别人比起来我是跳太好的那个比较心又立刻跑出来了，所以我就觉得还是蛮痛苦。但是我后来就刚好也是在一个家庭排列的课程又遇到了叫我去跳舞的那个老师，我们就慢慢厘清了，这个其实就是荣格有讲，我们人啊，我们在社会上走跳，我们会戴上一个人格面具，就是这个面具是我觉得大家会喜欢会接受会受欢迎的那个我，所以比如说我平常觉得大家会喜欢的我可能是一个功课很好的孩子，一个乖女孩，一个作家，这些是我觉得在我身上我觉得拿出来会自己也觉得蛮舒服的一个面具。但当在跳舞的经验里面我没有办法 戴上这些面具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很惊恐。
嗯，
可是偏偏却是这一些东西可以让我们去成长，因为你可以发现说，我真的就不是这么的完美美好，我一定有我没有办法去做得好的一件事情。但当你也有办法去克服那个比较脆弱、比较不完美，或者甚至我们说是里面的自己，其实那个才是一个人格的完整的开始，而不只是我们永远向着那个光明的那一面。我们要同时去接纳黑暗的那一面的存在，我们才会是一个真正的人类。
嗯，我觉得像刚刚那个故事啊，大家就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说，面对明明自己喜欢的事物，但是因为感觉跟别人比较之下就不是很理想，然后就干脆选择不要碰，远离。但明明就很喜欢，其实自己也知道自己很喜欢。那你觉得不要碰，就跟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时间会淡忘一切一样，就不要碰。反正我有没有跳舞，对我也不见得真的多影响啊。就你就觉得没啥。是你有的时候也会不断反问自己说，他明明就喜欢，那为什么不做呢？是因为你思考到说做了之后，又开始陷入那个回圈里面。但是重新，就像刚刚讲到的，10年后就是也就这样因缘机会又重新尝试的时候，跟过往不一样的情况是，这一次没有再说啊，那就不做了，或者是那就别再碰了，反正也没差，就更有能力去面对说，哦，对啊，我的性格还是这样，我还是没有变啊，但是我好像比较能够理解说，哦，对，我为什么会这样，然后为了会想继续跳，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答案，反正这是一个兴趣嘛。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从生活当中去累积体验的地方。我觉得这种时候有自觉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变化，应该自己心情会蛮痛快的。
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我们那一场跳舞也有惩罚，我自己就感觉好像这场惩罚不是我一个人跳，其实有一个20岁的那个女孩，就是那个我，在台下也跟着我一起喝彩，就是跟我说，哎，你很棒哦，你也完成了我们当年未完成的事件。所以我觉得这些再次尝试，其实心理学上面有一个词就叫未完成事件，就是说我们很多事情还是因为遗憾或是淡定的打断，让我们没有办法把那个经验完整，所以我们再一次回过头去看的意义，其实也是把那个走到一半的故事把它继续走完。那这个故事的结局对其他人来说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但对你来说它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
我觉得也许谈到这边，大家一定会觉得说，天哪，我们的生活难道就是这么多琐碎，看起来貌似感觉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累积起来的？但我觉得你回过头来看，你日子也不过就是这样子过啊。就是感觉都是一些很稀松平常的一些选择，就像你周末会想要去跳舞，周末想要去看电影一样。但是在这些我们期待的生活环节当中，总是有那么多不顺利的事情，或是不顺的状态，好像让你没有办法想做什么就会做什么，或者是你明明想做什么，心里又抗拒，觉得不应该做什么。我觉得去思考这些问题，会让我们重新面对我们一般的日常生活，可以有更多的想法跟选择。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当然在空中也跟大家聊到，了解自己也是非常重要的，你要对自己的目标想法很明确，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也可以更果断的，更勇敢的往前走。去了解自己的职涯状态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安排了健康单元，关心大家的健康，尤其是饮食方面哦，要降低这个慢性发炎。
正声健康报报，
今天的健康报报邀请到的是营养师张雨希哦，来跟我们分享营养保健品怎么挑怎么吃，并且到底要吃多久呢？
大家好，我是你的生活营养师张雨希。
从雨希这边的这个观察，或刚刚提到，从一开始挑啊，我到底是要挑什么？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不清楚啊，我只知道我累啊，累是要挑哪一个？就像刚刚讲，要挑这个还是挑那一个？不知道从何下手。
补充保健品的逻辑
哦，
例如说你想要提升代谢，你要燃脂，让血糖稳定，其实每天补充 B 群还有镁，这些都还蛮重要的。那另外还有就是鱼油，鱼油它协助一些降发炎啊，有助心血管疾病。那如果你是有便秘的问题， 要帮助消化顺畅的话，那我就会建议你可以去补充益生菌或者是酵素类的东西。
欸，其实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啊，也是有定期在吃这个营养补充品哦。那当然有时候大家有一种那种安慰剂效应的感觉，但是从营养师的角度来看呢，我们不论你补什么啦，或者是你针对自己什么样的情况选择补什么，是不是它也需要点时间来确定是不是真的有对到你的那个症状或者你那个不舒服的地方。
通常我会建议连续吃至少一个月
哦，
或者是三个月。像有一些人他是胆固醇高，那他就会去补充鱼油。那我之前有看到有些个案，他就是连续补充三个月以后，然后再去做检测，就发现真的有下降，没有马上的感觉，但是其实我们的身体里面都在做一些化学的反应，
变成说大家在补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要多点耐心哦。
像我最近就有遇到有些人跟我说，他很容易累，很容易疲倦、头晕，结果就发现他在吃素。那他吃素就很容易会缺 B12、缺 B12 的话就很容易会有这种头晕疲倦的状态。
像刚刚讲说为什么你一直很累，因为有些人讲说哎呀营养师，我觉得我最大问题哦就是我睡不好啦。
你也有提到有一可以去拿一些保健食品，然后还有睡眠前的仪式感要减少，例如说一些蓝光的刺激呀、然后保健食品的话可以选择有 GABA 类的、或者是钙或是镁，这一些都是对睡眠也会有帮助。
是雨熙有提到这个营养补充品啊至少要一个月哦，通常吃到三个月哦才会明显的知道说到底有没有对到你想要解决的问题跟状态，所以自己在补充这些保健食品啊营养食品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哦，要多点耐心，多给他一些机会。那刚刚有特别提到大家有睡眠困扰吗，可以来挑选含 GABA 类的产品，在正生跟厂商合作推出的这个优惠高铁男红参精哦，补气养生，用红参呢帮你的体能基础打好，里面就含 GABA。 在过往的听众回馈当中呢，有很多睡眠困扰的朋友也是定期的、来喝这个红参精，希望让自己的这个睡眠状态好一些些，睡得着，然后也睡得比较深沉。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这个高铁男红参精哦，就是一天一包10ml的这个容量，并不多，一体的，并且还有含参粉跟澳洲百花蜜，直接韩国原装进口，在韩国当地最热销的国民品牌，在台湾就买得到。而正生呢，也有争取到最优惠的价格，买两盒哦，就是60条再送30条，一共是三个月的这个容量。398每天一包哦，非常的方便，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咨询订购电话02-2314-9121 2314-9121，把体能基础打好，早上睡醒自然就不累咯。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那运动像不像冰淇淋，今天说这就是假心灵，一个个好过瘾啊！你说健康，轻轻的喊声音，吹起杯可乐。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正声广播电台，上盖好。